良友圣经学院之圣诞研经培灵会，周广亮牧师主持，一连六讲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再次恭祝你圣诞快乐，我是周广亮。今天是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研经培灵会特辑的第三讲，我们的题目是寻找耶稣，他生在哪里，副题是他生在哪里。请听我读出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那么二章一节我会读到二节，然后再跳到第五节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然后是二章五节，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。好，以上是马太福音二章一节、二节和五节。我们特别留意到第二节，东方的博士们所提出的问题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在这一章里面呢，两次提到伯利恒这个小镇的名字。那么前面呢，很仔细的，作者就描写了是犹太的伯利恒。二章一节讲到犹太的伯利恒，二章五节也讲犹太的伯利恒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现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了，考一考你，因为你应该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或者是我们的学生，那么基本上呢，对圣经比一般的听众或者一般的这个朋友们都熟悉一些。问题是耶稣基督是哪里的人？这不是填充题，我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，他是加利利人吗？第二，他是犹太人吗？在这里的加利利是当作一个省、一个地方去看待，同样的犹太也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去看待。他是犹大地的人吗？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。你知道在巴勒斯坦呢，北部是加利利，中间是撒玛利亚，然后南部是犹太地、犹大地。或者第二个问题是同样的，耶稣基督是拿撒勒人吗？还是伯利恒人呢？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呢？那首先，如果有听众朋友认为耶稣基督是加利利人，答案呢应该是正确的。但是如果有人说耶稣基督是犹大地的人，也应该是正确的，因为他是拿撒勒人，他也是伯利恒人，他是出生在伯利恒。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，它的意义在哪里呢？以下这半个钟头我给你慢慢的解释。在解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个印象，那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公会里面的官员法利赛人对着尼哥底母反驳他了一句话，就是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在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二节呢，前面的两节呢讲到尼哥底母这一位有正义感的法利赛人、犹太人的官，他替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公道的话，可是呢惹来其他的同事、其他公会的官员跟法利赛人的反驳，就说加利利呢是没有出过先知的，瞧不起加利利。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提到类似的事情，好像是矛盾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啊，讲到耶稣基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，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，受到君王式的欢迎跟颂赞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进了耶路撒冷呢，合城都惊动了，就说这是谁？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节有这样的记载。那众人回答说什么呢？在第十一节回答说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分几方面来看一看了。首先，加利利与犹大地有什么差别？加利利与犹大地有什么差别？首先，在地理上，加利利是一个省，是巴勒斯坦地北边的省，与南边的犹大省或者犹大地呢，中间隔了一个他们都不太喜欢的一个地方，叫撒玛利亚。所以呢，你看，从南边以耶路撒冷为这个宗教的中心，圣城耶路撒冷，圣殿也在那里，来看犹大的三区，犹大地是一个地方，中间是撒玛利亚，然后呢，北部是加利利。而你知道犹太人呢，不与撒玛利亚人往来，所以呢，大概就是从犹大地往北边的加利利省去呢，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，犹太人都不大喜欢的。约翰福音四章九节那里啊，讲到犹太人不与撒玛利亚人往来。而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呢，下面有一个注解，说犹太人不使用撒玛利亚人用过的餐具，他们用过的碗啊、碟子啊、这个杯啊，犹太人都不使用，因为他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。因此，中间是一个撒玛利亚，那么北部的加利利在西里上就相隔得更远了，就是地理。第二呢，在历史方面呢，我们知道加利利所在的地方是北国以色列，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已经被亚述帝国毁灭，那么北国正确灭亡的时间是公元前722年。我们学良友圣经学院这个王国历史的时候呢，都学过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北国比南国犹大是先灭亡，当然北国也包括了撒玛利亚的那个地方。那么很多外族的人呢，就迁入并且混居在这个北方保守的犹太人区域，其中有拿撒勒小镇和加百农城镇。那拿撒勒和加百农都是在加利利省。而你留意到马太福音四章十五节说，加利利呢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。这样你就知道，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，传统的犹太人来讲，加利利是见外的一个地方，外邦人的加利利。而且在历史上呢，它比较希腊化，最代表的加利利里面希腊化的、受希腊人影响、接受希腊文化的城市是提比利亚城。提比利亚城，从埃及回来的约瑟，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，约瑟还有他的妻子玛利亚带着小小的耶稣要逃难到埃及。那么等到这个大希律王他死了以后，回来回到他的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，他是回到犹大地呢，还是回到加利利？哎，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约瑟耶稣的父亲呢，父母亲是回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拿撒勒或者说加利利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移民，那里的人的生活呢比较贫穷，不是上层社会啊，这是加利利。而在政治方面呢，从公元前第十世纪开始，加利利与犹大地呢就是不同的政权分开统治的。前面我们已经讲了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呢，南国是犹大，北国是以色列。而北国灭亡以后，当然亚述攻打他们灭亡以后的统治呢一直是分开的。 在两约，就是新约跟旧约期间，有短暂的马加比王朝统一的时期。而到了耶稣基督那个时代，加利利省是谁统治？你记不记得？希律王，希律王室统治。而犹大和撒玛利亚呢，就是罗马政府直接管理，直接统治。有没有圣经根据呢？有，这请你记一记。路加福音23章第六节和第七节，我将这两节读给你听。当时呢，是比拉多要审问耶稣基督。路加福音23章六七两节这么说：比拉多一听见，就问：“这人是加利利人吗？”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，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。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。所以，听众朋友，从路加福音23章我们看到，耶稣基督是加利利人，而加利利是属于谁所管呢？是属于希律王所管的。加利利的政府跟犹大帝的政府是不同的啊，这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隔离隔阂了。那我们再看经济方面，在经济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加利利呢，是以农业和渔业为主，有加利利海嘛，打鱼，耶稣的门徒很多人都是打鱼的啊，有山区种地的。而犹大帝呢，是能够赚加利利农民渔民钱的。其实你能够猜到，因为耶路撒冷是京城，是圣地，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，那里的人当然有宗教的领袖，有高官，是不是？而他们是靠着商业来维持的。所以啊，对于加利利人来讲呢，看到有钱的犹大帝的人呢，心里面常常是不满的，因为权贵呀，这个都在耶路撒冷。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呢讲到啊，有法利赛人、差役或者是祭司长差人从耶路撒冷去问施洗约翰怎样怎样，对不对？那么在经济上呢，南部比北部是富有的。而在文化方面呢，加利利省啊，前面讲了，对外族开放，因为过去的历史呢，先灭亡了北国，对不对？那么它是比较开放的，对希腊文化开放，所以对于传统的犹太人来说呢，他们失去了保守的犹太文化，包括连讲犹太人所讲的话呢，他们讲的也不标准。加利利省的人呢，讲话发音呢不正确，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正确，有很重的乡音，跟耶路撒冷的人不同。这个呢，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根据，马太福音26章，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讲到，彼得跟随耶稣基督，当耶稣基督被抓以后呢，他还是跟着，但是呢，他却害怕胆怯，一次两次三次他否认耶稣基督。那么马太福音26章73节就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他们一党的。”下面圣经怎么说呢？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马太福音26章73节给我们看到啊，彼得来自加利利，而加利利人有加利利的口音，就好像上海人有上海口音，山东人有山东口音，广东人有广东口音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地方隔得远嘛，那这个在文化上、语言上就有分别了。这个分别是很大的，你知道，你从四川呢、从河南呢到广东来打工，你不会广东话呢，人家立刻会有生活上的很多不方便。好了，我们看到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呢，加利利与犹大帝是有分别的。最后呢，在宗教方面，虽然同样都是神的选民，但是呢，对于犹太教来讲呢，犹大帝、犹大省啊，它是宗教圣地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们认为正统的信仰跟正统的旧约的礼仪呢，都是由他们承传下来的，有一种骄傲的感觉。相反的， 这个南部人呢，这个犹大人呢，认为北部的加利利人呢，没有严格的遵守犹太的传统，太开放了，太随便了，不像话了。比方说，耶稣的门徒不按着规矩来洗手吃饭，他们有洁净之礼，这犹太人传统的规矩，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洗手的，我们没有特别宗教的规矩，传统的这个严格的要求。你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节跟二节都知道，那里经文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那就抗议他的门徒呢不好好按照规矩洗手吃饭的。还有更具代表性的就是耶稣基督啊，他在拿撒勒长大，他是北部加利利过来，他多次干饭安息日啊，这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那些宗教领袖来说呢，是不能接受的。可能南方的犹大地人呢，觉得他们自己是正统派，所以就歧视北部贫穷的没有文化的加利利省的人。那这句话呢，有很多圣经根据。你记不记得拿单叶当初就跟他的朋友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对不对？那么菲利他的朋友就说，你来看啊，我们看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过的。而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人们也说啊，这是基督。但是又有人说，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你能够看出啊，当时的人呢，对北部的加利利的人呢是没有什么好感的。一方面认为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的，是贫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耶稣基督的父亲母亲呢，从埃及再回到自己的家乡故土的时候，没有回到伯利恒，而去了拿撒勒。因为拿撒勒可能到处有新搬来的人，有新的这个农民工，各地的人都来，而他们都比较贫穷，也是这样，被人歧视，被犹大地的人歧视。前面我也说了，愿福音第七章五十二节，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对尼哥底母说，你去查考，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多看几处经文呢，慢慢能够发现呢，从这个文化上，从背景上，所谓从这个文化人类学的整体上啊，社会层面去看呢，加利利是被歧视的。约翰福音七章一节也说，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一直讲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基督，难道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吗？是。可是你现在以加利利跟犹太人、犹太地、犹大地来区割，以两个省来看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为什么讲犹太人想要杀他了。就是自高，认为自己有学问，因为自己拥有这个传统宗教的承传的这种优秀传统的法利赛人、祭司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人，他们瞧不起北部的加利利省的人。这样我们就更容易明白耶稣基督是不是加利利人。答案是，但他是犹太人的王，预言中的弥赛亚，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吗？也是。那么现在的矛盾就是，犹太人的王和预言中的弥赛亚不会是加利利人呐、加利利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？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六节。而且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一节等等的经文都给我们看到，基督怎么会在加利利出现呢？好像如果我们今天呢打一个比方吧，不是很好的比方，说一个很有学问也很有钱很有影响力的，在那个遥远的西北的山沟里面出现了。很多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人呢，无论是在天津、北京、上海，甚至在广州啊，甚至在厦门呢，大概这些人大概都不大会相信。你说在西北地区山沟里面有一个搞国际企业的，非常有学问，而且非常有这个 CEO 行政总裁才干的，而且在国际关系很好的，有个人从山沟出现，大概很多人，而且会讲英语、德语，哎呀，会讲日语，会讲法语， 大概在今天的人来说呢，有一点瞧不起，不会相信。也就是这样，加利利跟当时的犹大帝有这样的差别。那么耶稣基督一个加利利人是基督吗？这个问题怎么解答？哎，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开始作者就解答了。整本的马太福音第二章，你能够看出作者有一个心意告诉我们，他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被称为拿撒勒人，北方贫穷的没有文化的不会出现先知的拿撒勒人，但是他是在君王的城市，君王出生的地方，犹太的伯利恒出生，但是他又被称为拿撒勒人。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最后一节23节，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马太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出生是犹太的伯利恒，两次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名字前面他加上犹太，2章1节还有2章5节，犹太的伯利恒啊，这有意思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了，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君王的诞生。第一，他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旧约圣经的根据，就是弥迦书5章2节。弥迦书5章2节。那么当年呢，希律大王啊，这希律大王在耶稣基督出生以后不久就死了，而不是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的那一个希律王啊。他呢就问那些这个懂圣经的专家说，耶稣基督应当生在哪里？不是耶稣，是基督救主会生在哪里？他们说会生在犹太地的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这是马太福音2章5节和6节。那么在弥迦书那里讲什么呢？5章2节那里预言说，伯利恒以法他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发现呢，旧约圣经被引用在新约，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字句不太一样。像马太福音2章6节呢，他多了一句话，牧养我以色列民呢，因为牧养我以色列民呢，在弥迦书5章2节是没有的。那么弥迦书5章2节的重点呢，是伯利恒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小地方。可是当马太来引用的时候，他说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君王出现嘛，所以他把他的意思放进去。不过那个重点是正确的，就是君王会在伯利恒出现，是地点。那么这位出现的职位当然是君王，是掌权的了。至于牧养我以色列民，其实有另外一处的旧约圣经，可能当时马太写马太福音2章6节的时候呢，写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的心目中有这节经文，那就是撒母耳记下5章2节。撒母耳记下5章2节讲到这个君王的职能，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好了，耶稣基督的出生有旧约圣经的根据，他是那一位君王，他是要牧养以色列的，而且重要的是他是出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。现在我们就发现一个重要的道理了，耶稣基督他被称为加利利的拿撒勒人，贫穷的，被歧视的，甚至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，但是他的出生地呢 却是君王被预言中的君王要出生的伯利恒。这是在君王的地方出生，却成长在贫穷的加利利。就好像今天可能有一个人，他是在上海在北京出生，是个都市人，但是他的成长是在大西北，是在山沟里，因此他能够明白我们贫穷人的心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国家呢有7亿8亿的农民，其中呢农民工啊离开家乡到大城市甚至到南方来打工的呢，据推算有两亿，而这2亿的农民工呢生活非常苦，尤其是2008年的冬天特别苦。从工资方面，那是3-4年前的调查，2004年有一个调查，国家统计局10%的农民工的工资呢平均被拖欠7个月拿不到工资，1/10的是这样。我手边还有更多其他的资料，居住的环境还有买房子的情况，教育的情况非常苦。那现在我们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被称为加利利人，而且生在马槽里面，小的时候父母亲带他逃难到埃及，甚至耶稣基督在传道长大以后，他说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再穷有枕头，除非是睡在街上睡在山沟里面的。耶稣基督他说禽兽啊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但是他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他是一个贫穷的人子。为什么这样呢？以后使徒保罗做了一个解释，哥林多后书8:9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这恩典是什么呢？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所以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弟兄姊妹听众朋友，如果问你今天如果耶稣基督重新诞生的话，他的身份会是什么呢？我肯定他是一个基层的人士，来自贫穷的农村，但是他的出生他的身份却是的的确确的君王，因为他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。这一位君王甘心为你为我成了贫穷，有一个目的，叫我们因着他可以成为富足。这里讲的富足不是发财有黄金啊，有股票，不是那种，而是让你认识他以后生命富足，人生的方向正确，有仁义慈爱怜悯。但愿在圣诞节期间你能够认识这位给我们带来救恩的耶稣基督。好，节目结束的时候给你带来一首用广东话唱出的《普世欢腾》。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
该要去去的你该要去去的你该要好